时间研究巴比伦城，为何被称为奥秘的巴比伦，又称为淫妇？为什么称她为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亲呢？因为淫妇所代表的反抗上帝的精神，就是在示拿地巴比伦开始的。他造天路和开通天门，要召集世人共同传扬自己的名声。在末世这种精神再出现的时候，全世界要成为一个国家，再造一条通天之路，不要上帝。他们说神死了，人高抬自己的名声要做王，人要管理世界，其实是魔鬼透过人来管理世界。这就是巴比伦的真相，这个国家就是巴比伦。因为巴别就是巴比伦，巴比伦是淫妇的所设立的，淫妇反抗神，自己设立的宗教，造自己的像，又造他妻子的像，称他为女神，替他造一个庙，称他儿子为救世主，创立母子教，后来把这个假宗教传到了世界各地方去。以西结书中说，以色列人说，我们要拜天后，向天后烧香，我们的丈夫也同意我们来拜天后。中国有观音菩萨、天后娘，非洲人也拜女神，天主教也称为母子教，圣母玛利亚是他们的偶像，还有以弗所人所拜的大女神雅蒂尼也是从巴比伦传去的。那城里造偶像是很大的行业，银匠迪米丢是那个行业的首长。因为保罗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迪米丢就用这句话耸动全城，说保罗冒犯了大女神。这个大庙被毁坏了多次，又重新建造起来多次。这个庙是世上最大的宝库，金银财宝不计其数。那个庙有200多根柱子，都是用金子包的，每一根柱子是一个王子王孙所献的。所以巴比伦的异教邪风和反抗上帝的精神是玷污了整个的世界，所以上帝憎恶巴比伦。这个奥秘的巴比伦的毒素毒死了千千万万的人，叫他们过的是野兽的生活。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如果你的人生单单只靠食物，那你就不是过人的生活，而是过兽的生活了。启示录和但以理书的预言都称敌基督的与假先知的为兽，他们不是人，乃是兽，他们是属于鬼魔的，魔鬼透过他们来行事，魔鬼当他们的主人，他们以为自己是主人，自己做王，其实他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邪灵。人不是将来下地狱，人今天就是在地狱里被魔鬼管辖，真是可怜。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现在让我们来研究这17章的大淫妇是谁，我们可以替他起一个名字叫假宗教的大联盟，就是奥秘的巴比伦的别名。我相信这个假宗教大联盟的领袖是那称为母子教的天主教，他是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就是第三节所说的骑在朱红色兽上的那个女人。坐在和骑在都是表示这个女人控制众水和那兽。这个女人不但作为假宗教大联盟的大权，连世界上最大的政治领袖就是那兽也暂时要附在她的手中。请看17章12-13节说，你所看见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跟兽同得王权，像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他受。十角，十是完全的数字， 十角就是世上所有的君王将权柄交给兽，兽成了政治大领袖。他知道这个女人在宗教界掌大权，所以兽假装伏在女人的权下。等到有一天，这个女人所赎的各国和一切的财富通通归给了兽，然后兽和世上的君王就联合起来消灭他。第十六节说，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必与兽来恨这个淫妇，使他冷落吃身，也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这兽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所说的那大象的十个脚趾头。所以很多解经家认为，将来古罗马疆土中要产生十个国家，从其中要出一个敌基督的救世者兽，这兽要统一天下，做世界政治、宗教、财政的大领袖。有一天，敌基督这一个政治大领袖说，我将你们犹太人高抬在诸国之上，替你们到圣殿尊敬你们的上帝和宗教，这样一来，犹太人岂不就心悦诚服地投靠他吗？以他做王了吗？然后他就翻脸无情，使祭司和贡献的事停止，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人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于是犹太人反抗，他就大肆屠杀，正如圣经上所说的，他必折磨圣民，必改变节期与律法，圣灵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启示录十七章第三节四节形容大淫妇的光景，说他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角十头，遍体有亵渎的名号。他穿的是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中拿着金杯，杯中盛满了他淫乱的污秽。这一个宗教大领袖是与那亵渎上帝的兽同流合污，他是非常爱世界的，手中拿着金杯，杯中盛满了淫乱的污秽。杯是享受，他的享受是犯罪，像猪在泥里面滚来滚去。他喝醉圣徒的血，喝为主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更正教的时代，无数的圣徒为主流了血，更正教以后又因为反抗天主教，有千万的圣徒被杀了。我看这个女子就是将来宗教大联盟要以天主教为首。我在《教会历史》这一本书中读到了一段说到天主教异教裁判所，读的时候真是叫我不寒而栗。这天主教的异教裁判所是教会的法庭，它的目的在铲除一切反对罗马教会的人，对有嫌疑的人逼迫口供，使用飞行残酷的、没有什么可以抵的刑罚，又分为没收财产、监禁、放逐和死刑等等。这些的刑罚都是由政府来执行的。天主教如何来解释这种残酷的行为呢？他们的理由是，天主教是唯一的真教会，在他以外别无救恩，人民被更正教的异端引入了歧途，是教会有责任要把这种迷途的人引回来。异端在教会团体之内好像人身上有毒疮一样，铲除异端就如在人的身上动手术割去那个毒疮，是会有痛苦的。这就是天主教对他的残酷的行为所做的解释。我将这些事实讲解出来，是要各位弟兄姐妹警醒。要知道，启示录十七章所说这女人的行为已经有一个小小的应验在这更正教的时代了。十七章第七节，约翰要将这女人和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我们。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 天主教以罗马作为根据地，罗马城有七座山，所有宗教最有势力的是天主教，他们最富有，各地方都有他们的产业、房屋、钱财，所以他所穿戴的都是十分的富丽堂皇。信仰纯正的基督徒不跟他联盟，就要被杀害。他喝足了他们的血，女人跟兽合作，就是假宗教利用兽的政治势力来压迫千万人，要人来崇拜他、拥护他、归附他、与他联合，不与他联合就要被杀。兽让女人骑在他身上是暂时的，不过是要号召假宗教的信徒来拥护他做王。妇人坐在水上是什么意思呢？十五节说，你所看见那淫妇所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国多方。这多民多国多方是世界性的，不仅是罗马复兴，敌基督掌权的时候，假先知叫全世界的人要拥护敌基督做王，要做世界的王，要做世界的神。请看第八节说，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这一个兽跟第十三章的第一个兽是同一个兽，他受了不可医治的大伤，大概是被人暗杀了。他就模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不过主耶稣是活到永永远远，而这个兽呢，只是暂时的活着，将来仍然要归于沉沦。将从无底坑上来，魔鬼是从天上败下来，魔鬼是无底坑的王，又是无底坑的使者。魔鬼进入被杀的敌基督的身上，他就成了魔鬼化身的人，好像魔鬼一样的诡诈能干，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十七章第八节说，全世界的人看见这死而又复活的兽，就稀奇跟从他，敬拜他。但是他不能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的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他只是先前有，现在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第七位一同归于沉沦。第八节的经文要跟第十节一起来看才能够明白。第十节说，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五位王，这是亚述、埃及、巴比伦、波斯、马代，希腊已经过去了，罗马是第六位，在约翰的时代还有。第七位是这敌基督的，跟第八位同列，因为他就是第七位受死伤，被魔鬼附上，有暂时的存留，终将归于沉沦。请看十七章第十四节说，他们与羔羊征战，他们是谁？是敌基督和全世界各国各民各方各族的人。纵然全世界都与我们为敌，但是主耶稣和我们站在一边，胜利是我们的。请再看第十四节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我们不用打仗，只需要跟在主耶稣的后面，他的胜利也是我们的。今天我们在世上也是如此，我们天天只要忠心跟随主耶稣，打仗的是主耶稣自己，他必得胜，时时得胜，不断的得胜，我们只要跟随他就行了。赞美主。启示录第二十五讲，启示录书第十八章， 经济大集团的毁灭。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一同思想启示录书的时候，愿主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他的真理，让我们从这一章圣经里面得到帮助。在启示录第十七章，我们已经看见奥秘的巴比伦是宗教大联盟，又将政治权力操在他的手里面。在这一章里面，我们要看见这个大淫妇又操纵了全世界的经济商业，他崩溃了，世界的经济商业也跟他一同崩溃。十八章是在形容他崩溃的那一种情形。请看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有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大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魔鬼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缺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世上君王与他行营，地上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这里说到经济商业的巴比伦倾倒了。我们再看第十七章十八节说，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世上众王的大臣，那妇人是淫妇，她是奥秘的巴比伦，她用假宗教来迷惑世上的人。什么是属灵的淫乱呢？就是不专心爱主和爱世界。比如说一个女子许配了丈夫，她却又去另外爱了一个男子，那她就是淫妇。雅各书四章第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吗？凡贪爱世界与世俗为友的人就是淫妇。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到第十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既不爱父，当然也不爱子，就是主耶稣基督。你不爱那为你死而复活的主，你是主耶稣的心腹，他爱你为你舍命，你不爱他，那你就是淫妇，和这一个淫妇一样。凡遵行神旨意的人，他就永远长存。爱世界的人要与世界一同灭亡，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天使宣布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魔鬼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可憎之缺鸟的巢穴。物质的巴比伦确实已经毁灭了。有一位牧师写了好多书，他劝信徒要从世界分别出来，不要像巴比伦做属灵的淫妇。在这个主题上，他讲了一件他亲自看见的一个经历。有一次他到巴比伦的附近旅游，有人告诉他可以到旧巴比伦去打猎，因为那里的野兽很多。他就雇了一位向导，启程到了那个地方安顿下来，预备去打猎。那时候太阳快要下山了，那位向导就开始收拾一切的行李， 准备要回去了。那位牧师就说，我们刚到不久啊，现在正是打猎的时候，怎么要回去了呢？那个人说，你就是多给我钱，我也不能在这里再待下去啊。你看见那些破败的建筑物吗？那些洞里都出了各样的凶暴污秽的鸟兽啊，太阳一下山他们就出来了，我们都不够做他们的食物呢。他看见这样的情景，就想起启示录书第28章所描写的巴比伦倾倒的事，一字也不差的呈现在他的面前。可见神话语是有权威的，所以屋子的巴比伦大城确实已经受了审判，这属灵奥秘的巴比伦也会如此的毁灭。本章第二节说，奥秘的巴比伦成了魔鬼的住处和各样污秽可憎的缺鸟的巢穴，这象征各种的异端、假道理、偶像和许多邪道都是从巴比伦而来。现在撒旦的教会遍满了天下，听说美国在5年以前有400多间的撒旦教会，这些撒旦教会也是发源于巴比伦。关于撒旦教会，在洛杉矶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发生在洛杉矶外围的一个城市，有一间的大教会，会有几千人，他们有400-500个牧师。有一天，有一位年轻好奇的牧师走进一间撒旦的教会坐下，台上主持聚会的人就说，今天有反势力，再三这样说，这位年轻牧师就站起来说，我就是那反势力，我信耶稣基督。他一说这话，全会众都在地上爬起来了，好像那个蛇一样的在地上爬。可见主耶稣的话是对，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且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这是路加福音第10章19节所说的。我们如何来断定他是假宗教，属于魔鬼一伙的人呢？凡是属于假宗教或奥秘巴比伦的宗派，是不讲主耶稣保血的，不讲主耶稣再来的。他们可能承认耶稣是圣贤当中的一位，是先知，是圣洁的神人，应当效法他，但是绝不讲他是救主，并且为我们流血赎罪，也不讲耶稣基督神而成为肉身。撒旦的使者也使用圣经，因为撒旦自己也用圣经的话，不过他是断章取义、强词夺理的。他多半说主耶稣是被造的天使中的一位，他们不承认主耶稣与神同等，他们多半说主耶稣的救恩不够救我们，还要加上一些善行。我们要记得以弗所书第2章8-10节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本是罪人，没有办法救自己，我们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也因着信。信是什么意思呢？上帝说，你是一个罪人，没有办法救自己，我替你想出一个办法来，我的儿子替你死，担当你的罪。我们就对上帝说，上帝啊，我信你不说谎。这就是信。我们蒙恩得救，完全是上帝所做好的，白白给我们的。请你注意，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神要救人的时候，第一要把他的骄傲除去，如果有人要拿他的行为来换救恩，那是神所憎恶的。 所以上帝说巴比伦是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缺鸟的巢穴。第十八章第二节，上帝说他是可憎恶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不至于悲哀。他从来没有为罪悲伤过，以为自己是尽善尽美，福贵荣华，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怎么可憎恶的？为什么该隐的祭物不蒙神的悦纳呢？因为他献的是土产，那自己工作的成就来献给神。他与亚伯一样，听见他们的父母如何犯罪，神杀了一个牲畜，用皮子做衣服遮盖他们吃生的羞耻。亚伯听了就动了敬畏的心，深深知道自己是罪人，只有带着血才能够见上帝。他献上一只羊羔，献上带血的祭物，于是蒙神悦纳。凡是要靠自己行为向神换取救恩的，在上帝的面前是可憎恶的，是行该隐之路的人。一个罪人得救完全靠神的恩典，人没有丝毫自己的行为可以在上帝的面前算数的。得救以后应当行善，但也不是靠自己行善，乃是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从我们里面行出善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讲到如何我们得救以后，接下去第十节就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不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我们没有得救之先，行为对我们的救恩是无份无关的。得救以后我们是神的工作，神借着他的灵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譬如说有一个讨饭的孤儿在街头讨饭，又冷又饿，忽然有一位百万的富翁走过来问他说孩子啊，你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他说先生啊，我无家可归呀。富翁又问他说你的父母在哪里呢？他说我没有父母。这位富翁就大发慈心，收他做了儿子，又带他到律师那里以孤儿为后嗣，将所有的财产全部给了这个孤儿。这个孩子从孤儿生到富翁的儿子，在这以前他什么都没有做，完全是恩典。但是今天既然做了富翁的儿子，就应当弃绝从前讨饭的生活，过百万富翁儿子的生活，和他现在的地位相称。行为不能叫他做富翁的儿子，但既然做了儿子，就应当过儿子的生活。如果有人问你今天讲的是启示录第十八章，为什么讲救恩呢？因为好多基督徒没有得救的把握，因为没有缺脂保血的功效，不知道主耶稣的救恩是何等完全，因此就没有救恩的喜乐。有的基督徒把律法和恩典混在一起，就好像加拉太人要守节期、日子、受割礼。保罗用整卷的加拉太书和哥罗西书将律法和恩典讲解清楚，将行为和救恩分别清楚。近代的安息日教会就是把律法和恩典混在一起，他们也讲信耶稣得救，但是说要守十条的诫命，如果犯了一条就是犯了整个十条，如果不守安息日就犯了一条戒，因此就犯了全条。他们忘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已经把十条诫命重新的加重了。比如十诫说不可杀人，主耶稣说恨人就是杀人的。诫命说不可犯奸淫，主耶稣说 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就是犯奸淫。主耶稣说，从定的那个时间，没有人能守。所以，人如果靠行为得救是不可能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100%是因为主耶稣所做成的救恩而得救。得救以后呢，应当有善行，但是行不出来怎么办呢？保罗又说，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没有良善的肉体怎么能够行出善来呢？加尔太书第2:20解决了我们的问题。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我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安息在主耶稣里面，息了自己的功，好像主息了他的功一样，时时坚定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第一次听到一个大福音，乃是我们用不着死，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第二次听到一个更大的福音是，我们不用活，乃是主耶稣替我们活。可以得救是完全的救恩，得救以后行善仍然是恩典，是恩典的主借着他的灵在我们里面行善。赞美感谢主。启示录书18:4-5说，我又听见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为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神说，我的名啊，这是何等亲切的话。在这里主耶稣已经是君王，他和自己的百姓说话。主耶稣呼召他的名出来，不要和他一同定罪。这个声音是从天上来的呼召，跟诗篇45:10-11互相呼应。那你说，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他是你的王，你当敬拜他。这里是主耶稣跟他的心腹说话，他的名与父家就是世界。主耶稣要他的心腹与世界分别，我们的美貌不是爱世界，只爱主耶稣。主耶稣叫我们从巴比伦的邪教一风出来，从世界里出来，不要和他同流合污，免得跟他一同被定罪。因他的罪恶滔天，全世界都被他的淫风污秽了。神要我们分别出来，哥林德后书6:17-18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这里是父亲与儿女说话，神以三种关系和我们说话，叫我们与世界分离，与主联合。对于信异端、传异端的人，老约翰那称为爱的使徒的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也有子。若有到你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待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在他的罪上有分了。这是约翰2:9-11所说的话。启示录18:5-8和21:末 是神定义要审判大巴比伦以及审判的结果。正如那一位牧师亲眼所看见的，那物质的巴比伦已经毁坏尽尽了，将来奥秘的巴比伦也必照这个话所象征的要灭亡。末了我们要看，这奥秘的巴比伦是以敌基督为唯一的元首，将来末世要有一个政治、商业、宗教大联盟，这是一个严厉的统一性的机构。第一，他是政治的大领袖，十三章第七节说，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将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这节的经文清楚说出来，他是全世界统一政治的大领袖。第二，他又是商业的大领袖，十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和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这里头我们看见清楚知道，他是世上唯一的商业大领袖，他掌管世界一切的金融。怪不得十八章第九节说，世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为虽然这敌基督做霸君统管一切，但是他是一个突出的傲才，在他的统治之下，只要你降服在他手中，你仍可做买卖发财，有你的享受。十八章第十一节说，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再没有人买他们的货物了。因为敌基督的倒了，他所统治的金融也崩溃了。第三，他又是宗教的大领袖，十三章三到五节说，我看见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农，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那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四节说，有一个大罪人要出来，他是抵挡住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圣殿里面自称是神。现在有人推动世界国，有人在联合国提议世界只有一个帝国，人人都是世界的公民，一个政府管理全世界的国家。我们也看见宗教的联合，有一些基督教跟天主教已经在打交道了，其他的宗教也参加这个大联盟，这并不是意外的事情。商业的权柄要回到中东去，敌基督要用他巧妙的手段说服亚拉伯石油的国家，然后接着石油来控制全世界。以西结书三十八章跟三十九章所提的那个国家要统领一个大联盟去攻打以色列，这国跟他的联盟军一个也不能生还，于是世上没有领导人了。这个时候低嫉妒的要出来宣告和平共存，天下合一，大同世界，于是他就被升为空前绝后的政治商业的统治者。他和他的统治就代表奥秘的巴比伦，像启示录十七章跟十八章所说的，要在一日之内倾倒，主耶稣再来就在眼前，但精信等候被提的人必不受他的害，因为我们已经脱出了他的疆土。哈利路亚。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思想启示录就到这里为止。启示录第二十六讲，启示录书第十九章。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分享上帝的话语启示录书的时候了。 在还没有分享启示录书第十九章以前，我们先要复习一下以前所讲的。在启示录第十四章，我们看见庄稼和葡萄的收割。在启示录第十五章，看见庄稼的收割是义人被主耶稣接到天上，一同和主耶稣享荣耀。葡萄的收割呢，是恶人受到上帝的审判，被放在硫磺火湖里，永永远远的受痛苦。第十六、十七、十八章就是讲到葡萄的收割。启示录第十九章是结束庄稼的收割和葡萄的收割。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上帝是何等的震怒世界的大淫妇。这一个大淫妇就是我们在十六、十七、十八章所说的那个奥秘的大巴比伦。奥秘的大巴比伦是代表政治、经济、宗教的大联盟，三大联盟集合在一起反抗上帝。启示录十七章讲到宗教的巴比伦倾倒了，十八章说到政治经济的大巴比伦也倾倒了。这一个奥秘的大巴比伦是包括政教合一，是假宗教的大集团，也操纵经济，将来第一季度就是要操纵这三方面。在第十九章一开始，上帝就宣布这个大淫妇的罪状。上帝是非常的震怒这个世界的大淫妇，大淫妇也是指着奇教异风而说的。在洪水以后，就有一个异教出来，那个时候百姓拜林路的太太，把她当作女神来敬拜，后来演变到早期的教会，在以弗所的地方，那些群众所敬拜的女神雅蒂米。那个时候在以弗所，雅蒂米女神的庙装饰的金碧辉煌，吸引了许多人来参观，而且许多人把金钱都拿到这个女神的庙里，最后成为当地的一个钱庄，也控制了经济和宗教政治。现在在各世界上的奇教异风只是换了名字而已，其实内容都是差不多的。现在的天主教也犯了十条诫命当中的一条，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敬拜别神。但是天主教也拜玛利亚，玛利亚她是人不是神，也拜圣徒，但这一些圣徒也是人。 约翰二书第七节到第十节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向他问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那么如何来分辨奇教异风呢？第一，就是不承认耶稣宝血的功效可以洗净我们的罪。第二，他们不相信主耶稣的再来。只有一个人能够满足上帝的心，就是主耶稣基督，也只有一个人代替我们接受上帝的愤怒，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现今的奇教异风都是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像这样的人不要接待他到家里面去，也不要向他们问安。这就是启示录书十九章所说的淫妇，这一位大淫妇要接受上帝的审判，上帝要将他们放在硫磺火湖中，就像十九章第三节所说的，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